最近呢，一份国际研究报告可以说再次证实了中国的环境污染是威胁民众生命健康的元凶之一。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的最新报告呢，在2013年，全球空气污染导致55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在中国就占了160万人，可以说是全球污染致死率最高的国家。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到节目现场为您进一步说明的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黄延中黄博士。黄博士您好。
你好。
是，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数据啊，很惊人，但您觉得这个数字确实反映了中国的情况吗？还是说实际情况更加严重呢？
这个数据实际上我觉得比较客观地反映出中国现实的这个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因为早在这好几年前啊，世卫组织就有报告，就认为这个室外空气污染导致中国啊120万人每年有早死啊。这个仅仅是考虑室外空气污染，如果我们再算上室内的空气污染的话，估计这个数字应该比较接近现在这个新的报告的数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有其他的报告做佐证，就最近的耶鲁大学有一份空气质量的榜单，就是把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的空气质量进行排名，中国的排名基本上是垫底，是倒数第二，仅仅是比孟加拉国好一些。因为这个数据呢比较真实一点，因为它全面的反映了就是说 PM2.5 的水平，还有二氧化氮啊、室内空气污染的情况综合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把这几个这不同的调查来综合一下看，我觉得现在它这个研究基本上还是比较靠谱的。
是，那么黄博士哦，当然报告里面也提到，您刚也提了不少新的数据。在中国，他们发现只有不到1%的人口是生活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环境里。到底为什么在中国污染问题是如此严重呢？
这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实际上，因为我们看到污染问题严重，我们刚才说的是空气污染，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比方说水的污染、这个土壤的污染、食品的污染，实际上都是对于健康有很大影响的污染源。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中国是一个大国，是吧？是差不多快14亿人口，这种人口的压力本身也对这个中国成为污染大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要排斥，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因素与政策的因素啊。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就是说以这个发展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政策，导致对于污染的就长期忽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看到比方说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因为我们很多从80年代开始，这种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把他们的就是说一些比较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产业转移到中国。所以说这种很多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的污染就是说成为就是世界这个在排名在前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是，黄博士，最后我们来看到中国的主要问题，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燃煤电厂导致的空气污染。那么现在在许多城市仍然相当依赖燃煤的时刻，当局的减排措施，您认为能够来根本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吗？还有中国的民众又该如何自保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也知道这个燃煤确实中国大概差不多能源结构里面的说60%以上是靠这个燃煤特别是在北方，一到冬天它要集中采取供暖的话，就是主要也是靠煤。所以说这个能源结构的调整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善中国环境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说你这个采取集中供暖降低污染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城中村的改造，还有一些就是城郊结合部的这些比较小的煤锅炉的煤炉这种改造，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涉及到不光是能源结构调整的，就我们说产业结构的调整，比如说中国钢铁产业，它这个本身就是耗能就是污染大户， 那这个产业结构本身什么样的调整，当然现在经济也已经开始放缓，在某种程度上这不是一个坏事，因为我在像山西这些省份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经济放缓确实就是说对降低污染水准有一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次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它本身的就是说政府的这个合法性的基础与经济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它有很强的动因不让经济放缓的太慢，所以这样子就对就是环保就构成了一对矛盾，怎样就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关系至于老百姓的话这个自保的话当然只能是采取一些就是购买这个空气过滤器这样的，其实空气过滤器本身它并不是特别贵的，就是市场上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好像上千的元的甚至两千多块钱的这种空气过滤器，实际上就是有一些研究，一些非政府组织做了一些研究，他们发现实际上几百块钱的空气过滤器跟几千块钱的就是说实际上效能并不是差距很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普通老百姓还是可以就是说这个有能力购买这些就是说用于自跑的这些就是空气过滤的这种产品，实际上是，但就是说根本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有赖于就是政府怎么样就是走出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与环保这样的一个矛盾这种怪圈，
是才能够根本的解决问题。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黄延忠博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这份调查报告它的详细内容还有相关的反应，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网址是 voachinese.com。